其实你做的东西一直是我想做的。
哎，对，我正好看你今天是一个播音主持
对，
专业
我是广院，我是广院。我们入学的时候还在叫广院，
的。
然后03级，然后到04年的时候，广院50周年就改名改叫了传媒大学。然后当时我毕业是可以留在台里的，而且我们学校的学生留哪个台里都不会太难。只不过是说你的名额到底是台片还是频道片还是临时工还是怎么样的，但是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少点积淀的东西就没留在台里，因为你拿着稿子在那儿播，其实说实话谁都能做，一个真的就是一个播音的大喇叭，你要做的话，你的职业生涯有个40年不成问题，每年广院毕业那么多人，不可能轮到我们的。然后后来我就说出来吧，出来就。那个时候汽车什么的还挺好的，也是误打误撞进了广告公司。广告公司做了几年，然后又蹦跶到甲方，然后
汽车的甲方吗？
对汽车的甲方，我一直在汽车圈里面。然后，汽车圈里面后来这行业不就那个汽车就是一直在走下坡嘛，好了10年，但是那10年我也赶上了尾巴，但是比较。就是转变的那个时候，我们也都接触到了，就是特别的不好。这个行业里面的人现在都在慢慢的往别的行业去走，而且原来一个广告，平面广告花个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都不是问题的。现在一个是新媒体的冲击，再加上预算收紧，能批个5万10万的钱很困难。然后广告公司都在往其他方向转，因为人家广告公司还可以再做快销，还可以再做医药，还可以再做。金融还可以再做，互联网还可以再做其他的，我们不行。然后就这个行业就变得越来越艰难。我之前是外企，然后外企我就说我只做外企，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是方式比较和思维是比较我能接受的。然后结果我没有跳槽，我的公司变成了国企，不是国企就是合资，然后就进来一堆，你知道，这种国企的做派，不是说国企的做派不好，就可能。跟我长时间的训练和这个职业不太一样，然后我并没有说不太一样我就离开，还是在那个地方做了3年。我前2年等于是那个公司是外企，然后后3年是合资企业，然后那3年就做得很不愉快，中间就是开始自己，你做得不愉快的一件事情，你就会。下意识的保护自己，然后就开始转。那往哪里转呢？一开始是先把 MBA 那些巴拉巴拉的都上了，但是上了以后，其实行情也不是很好，车企其实那个时候就跳不动，根本就跳不动。然后后来心态说，那转换一下吧，就休息。然后年
休
假就
息。
没有，就年假就开始跟朋友就去海岛玩。以前年假那些，你想，你20几岁，然后在一个你自己喜欢的行业里面，然后又在做事情，你是。很有激情的，然后那段时间说也不要那么快做判断，我们就先年假休起来，先玩起来，然后就开始认识这个东西，然后
就是自
自
由
由
潜，
潜水
但
认
是，
识以
哎，我
后，
就喜欢跟你这样人聊天，就是我不用问问题，然后你就
喝水
巴拉
喝水
巴拉
喝
巴
水
拉。
喝水，
好的好的，我做一个听众，我做一个听众，
然后自由潜水那会儿就玩嘛，就瘾很大，其实你去看，户外的人有很多，但是有3个大的户外的圈子，大家叫三大户外的毒品，我不知道你听过吗？
滑雪是吧？
白毒、蓝毒，还有一个绿毒，绿毒是高尔夫。然后真的就是你一下陷进去，就是觉得哦，这个东西特别好，怎么样的？但那个时
但是
候，
那个蓝毒本来说的是
潜
潜
水
水还
就
是
是
自由
潜水。
潜水是吗？对，
潜水的范畴还挺大的，就是还有水肺，还有自由潜，自由潜太小了。但是就是还是挺上瘾的，然后一直玩，工作那边也没什么起色，然后，自由潜这边呢又特别感兴趣，然后就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了业余爱好上。那个时候就是一个爱好，你没有想着说靠这个去怎么样。但是我为什么说，永远让人觉得有吸引力和感兴趣的都是文化的东西呢？我觉得体育，尤其是户外体育，是一个文化的突破口。它不是说它能 create 多少 比如说文学、音乐这样的文艺作品，
嗯、
或者是绘画，它是能上升到哲学高度的，它是能上升到哲学高度的。
嗯、
你会开始思考说，那你自己天天，因为等于你也是就是一半的时间在工作，一半的时间在玩嘛，你在考虑这两种生活形态，那到底哪一种是更适合你的，
嗯、
或者是你应该怎么去 balance？ 那你到底？这个朝九晚五，这个一天一天的这个生活，要不要就这么过下去？
嗯，
会去想这些事情。
嗯，那时候你20多岁，就是不到30岁。
啊，
计算中，
29、30。
哦，
29、30。正好是我觉得进入到一个没有年龄限制感觉的那么一个阶段，就是你该过的青春期过了，然后大学你的价值观像一个泥人一样给你捏好了，然后社会上已经一轮一轮可能两三轮的洗涤，已经差不多这个就是你，
嗯，
你不太会变特别大的有一个变化的那个时候。
嗯
嗯哦，然后这个时候这个运动给了你一个新的冲击，
嗯，
我觉得是那个时候对我有了很大的改观。很多人可能30岁的改观是说他的生活会变得更安定更稳定，然后他的工作他可能想的会更清楚，不会像从25到30岁那样砰砰砰一级一级往上跳，他可能会把、
嗯、
他整个生活的重心更多的放在家庭或者是自己的爱好或者是朋友或者是亲情这一方面。但自由潜给了我很大的启示，我觉得。
那你是第一次自由潜就发现了点什么吗？就是特别震撼，或者是特别有感觉？
我其实自己特别喜欢水，我也特别喜欢海，
哦、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旅行的时候，就不停的跟朋友就各种海岛就来回玩，什么帕劳、什么菲律宾、什么这些海岛就来回的玩，
嗯、
普吉岛。
嗯，
然后。你其实你喜欢一个东西，但是它不像别的爱好，比如说你说游泳，那我喜欢游泳，游泳有一本非常详尽的教材，这个教材是全世界通用的，
嗯，
它告诉你每一个动作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有哪几个流派，你应该先从什么地方做起，然后再去怎么去做尝试。潜水没有，
嗯，
至少那个时候网上的信息我看到的没有那么全面，就是
你面对一个你很，但你是
先水费还是你面对一个你很喜欢的东西，你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去相处。
嗯，
你确定是喜欢的，可是你每试一个东西好像都不是那么回事儿。一开始是浮潜
啊、
哦，然后做过水费的体验潜，都不是我觉得是让我喜欢的那个东西。
哦、
那个水费的体验潜，你是水费潜水员吗？
嗯，对，就是算是吧，就初级的啊。
你做过体验潜吗？
体验潜是什么？
体验潜水是在最初阶的课程之前有一个体验性的项目，一个 program。
哦，我没有，我就只是学。
它是大概就花30到40分钟的一个 briefing， 告诉你在水下应该怎么呼吸、
嗯、
然后怎么做耳压，然后你在水下手势是什么样，基本的手势，然后其他都不管。
嗯，
然后你在水下的时候是一个潜导抓着两个这个我们叫 DSD， 就是这个体验潜的人抓着你、
嗯、
他在提谱，他在调节你的浮力，你就走看就行。
嗯，
这个完全对我没有吸引力，也是因为那一次体验潜，所以我到现在都没有上过任何水费的课程。
哦，
嗯，然后就试不停的试。忽然就有一次是我们在帕劳的一个潜点叫它叫百年干贝城，就是那个砗磲贝，那边也是保护动物，我们国内现在这边也是保护动物。它那个砗磲贝在那一个海域生存了，已经那几个贝已经都是100多年，一个贝是这么大。
嗯，
它是那个肉因为长了太多年它已经合不上了。
嗯，
所以那个潜导就鼓励你说，哎，你可以试着游下去，把那个 life jacket 拿掉，然后你游下去，你可以摸一摸它的裙边、
哦、
然后它是会动的、
哦、
它会夹你，但是它不会把你就是卡在那个地方。
嗯，
然后那个是我第一次尝试说，哦，这种东西也是可以的，我不需要什么水，就是所谓的水费的那些装备。后来上了船，有人说，哦，你这个就是自由，你会，你是问我是不是你学过自由潜？我说什么是自由潜，然后才开始查，
嗯，
内网不是很多的信息，然后就去外网查，哦 ，free diving 这是一个专门的类似于项目和学科。嗯，2015年的时候，国内还不是有很多的教练，然后因为水肺的很多教练，我有其他朋友是玩水肺的，他们说建议我来找一个外籍的教练，因为这些东西近代是从国外传过来的，然后他们对于安全的意识也比较就是比较在意，比较讲解会比较清晰，
嗯，
说这样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开始。
嗯。那你能就是用简单的语言给我听众解释一下自由潜是什么意思吗？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还是没有经历过嘛。而且其实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嗯，是相反的。其实一般人是先尝试水肺，然后觉得哪里不太对。比如说我就觉得我考的 AOW 嘛，但是然后我考的那个地方是斯巴丹，也很美。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装备啊，
在追浪吗？
没有，就是
十八单吧。
十八单，对对对，嗯。
嗯，
然后
我说浅店是追浪吗？
不是不是，是一个还蛮好的度假村，不是在船上啊，不是在那个浅船上面。
嗯，
然后度假村就每天把我们拉出去啊，浅嘛，然后大概是7天的时间，就反正连续待在同一个地方，然后每天去不一样的地方浅。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水费给我的感觉是因为它比较复杂，然后我更复杂，因为我太轻了，所以我要比别人腰上还要多缠一些东西，就是负重的东西，然后会让我觉得比较恐惧。对，因为这个你的不管它是保护还是支持还是工具越多，你就觉得你在依赖别的东西嘛。那在出现意外情况的时候，比如说我有一次夜潜，就是被浪拍到岸上，就浪太大了，然后也差点就游走了，丢走了。所以这个时候的恐惧还是蛮大的。所以一般的人呢，他是在可能水肺潜水的某一个阶段，他 realize 说他想要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或者是他在哪里卡住了。我觉得还是蛮少说第一次潜水或者没有经过水肺的训练，先去经过自由潜的训练。
嗯，在我开始教学以后，也是一开始水费，从水费往自由潜，转化的。
你自己吗？
学员没有，我说我的
学生
会比较多，
哦，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更开放的，因为网络也越来越开放，更多的人获取 information 的渠道会越来越多。
嗯，
所以现在这个从整个一个对潜水或者海洋完全没有概念的人，直接进入到自由潜的也有。
嗯，
那自由潜如果你要我说的话，就是凭借自己的能力下潜的一个运动。
嗯，
这个运动里面我们要闭气，
嗯，
我们要踢脚蹼，我们需要像鲸鱼和海豚一样在水下游动，就是凭借你自己的能力进行的一项运动。
嗯，
它不是只是一个休闲和观光的活动。
嗯，
它是运动。
嗯，
当然如果你再往下看的话，这个活动是有运动属性的，但是它也是有比如说细分不同的面向的。那有一些人是被照片和视频吸引来的，
嗯，
他只要上过这个课，他有9张照片可以发朋友圈，他觉得目标完成fine 很好。
okay，
然后有人特别执着和痴迷于美人鱼。
对，
因为那个东西像是一个，那个东西是一个神话里面的东西，大家都没有见过，但是我们是真的可以做到一模一样的水下的状态。
哦，
虽然时间会比较短，所以有很多人痴迷那个东西，就跑到了美人鱼那个细分市场，他就开始研究。
美人鱼是一个细分市场啊。
对，美人鱼是一个细分市场。他们就开始研究说啊，自己女生多嘛，
嗯，
那自己的头发怎么弄，
对对对，
化妆怎么化，
哦，
然后这个衣服我应该自己怎么 DIY， 然后我裙子的材质是什么样子，
哦，
是弹力布还是硅胶还是什么什么的，就是有很
多种。这是一个 cosplay 市场是吗？哦，
对，其实这是一个 cosplay 市场。
okay， okay。
然后正因为有人喜欢影像，所以还专门有水下的摄影师。这些水下的摄影师除了在 studio，
嗯，
水下的 studio 里面可以工作以外，他们也带着学员去跑到海外， 去拍照。我也有很多这种旅行和拍摄的行程，就是大家都在交织在不同的小的细分市场里面。那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竞技性会比较强的，比如说我们自由潜是有比赛的，
嗯，
那水肺潜水是没有的，
嗯，
水肺可能到技潜的那个 level， 它只是按照 project 来做，那说今天我们要探索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沉船，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水下洞穴，
对，
或者要完成一个什么样的项目，但是自由潜是真的有比赛的。我们泳池里面你要真的去比说，那好，一共20个潜水员是这一次的运动员，那这20个人要比谁在水里面憋气的时间是最久的，要比一口气谁游动的距离是最远的，我们是有比赛的。包括在开放水域，我们要比谁下的深度是最深的。
嗯，
每年在世界各地这样的比赛都有。我一直开玩笑说，我可能觉得这个项目不太容易真的进入到奥运会里面，因为好像奥运会里面说的是更快更高更强，你需要有一个竞技精神。
嗯，
这个竞技不光是你要跟自己的昨天去比，你还要跟同辈其他人去比。但自由潜水其实更多的你要跟自己比，如果你自己的暂时目前的能力和状态和别人是有差距的，你是不可能在一场比赛里面凭着自己的意志力体力去超越别人的，这不是自由潜竞争的方式。自由潜竞争的方式，如果你要让我讲的话，更多的它会跟瑜伽有很多共通的地方。奥运的比赛项目当中，如果你要让我看的话，可能离我们最近的大家能够明白那种感受的可能是射击和射箭，就是我可能不需要特别多的体力，但是我需要特别多的脑力。正常的我会做一个，我会经常跟别人在讲自由潜的时候，我们会做这么，我自己习惯会做这样一个比喻，我说很多的运动员，你比如说摔跤的运动员，你都能看到特别大的特别大一块啊在那里，然后举重的它的底盘一定要扎实，然后这种田径的跳高跳远的它身形一定要纤细。但是如果你去看自由潜水员的外貌和体型的话，好像没有一个特定的样子说它应该是大块头还是纤细的，是应该是高的还是矮的，没有限定。但是如果你去接近他，了解这些运动员，你会发现所有的人都有一个特点，是他们的性格都不会太急躁。我们的性格这一群人的性格有活泼的有怎么样的，但是遇到事情没有人是急躁的。
心理上的，
你想如果你置身在水下40米的一个深度，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你开始紧张，这个时候你是没有办法保证你自己能回到水面的。所以所有人都一定要有在水下不管任何情况下保持镇静冷静的能力。也就是说，如果你说很多的竞技运动、户外运动是靠30%是靠脑力，70%是靠体力的话，那可能自由潜这个项目是反转过来的。我们70%更多的是要靠脑力去控制你的状态，控制你的甚至是生理的一些应激反应，然后30%是体力。这个比喻可能没有经过科学的论证，但是我想大多数人能明白我在讲什么。
那我这里面最不能理解的就是那个下潜深度，我大概知道的是，其实人类如果按极限来说可以下潜到水下甚至100米，有这么深吗？
目前人类下潜传统项目的深度，也就是不靠任何外界的装置的深度，早就超过了100米。对，
哦，那100米的水下其实是什么都没有的，是吧？完全的黑暗，
什么都没有。
它其实是一个极限运动了，已经。因为很多人会问，
我自己特别在意的一件事情是在跟别人 推荐和介绍自由潜水的时候把它叫成极限运动。
嗯，
因为出于几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如果你把它叫成极限运动，那很多人会拿自己做一个比较，说那我就是朝九晚五上班的，我一点也不极限，这个运动不适合我。
嗯，
可能很多人轻易的就会放掉或者是错过一个我觉得挺有魅力的运动。
嗯，
还有一个是我觉得正因为我们要用70%的部分是大脑，
嗯，
而大脑现在大家公认的一个说法是我们没有100%的去开发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觉得在这个项目里面人体没有达到极限，或者是说我们整个人类在自由潜水的领域并没有触及到我们所谓的极限。我推荐你们去看，如果有人没看过的话，去看一个吕克贝松很有名的片子叫《碧海蓝天》。
嗯，
他讲的就是在西西里岛那边第一代自由潜水员竞技的故事。他们为什么要竞技？是因为那个年代，一些医学家、科学家讲说，我们经过了测算，我们经过反复的推敲，医学界的这些 KOL 觉得，人不可能通过自由潜水的方式到达50米以下的深度。
哦，
我们的身体承受不了这样多的水压。可是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潜水员，自由潜水员是，那个运动已经在近代作为一个运动，在欧洲在起源，在地中海沿岸的这些国家，比如说法国，比如说意大利，这些国家在起源。这些运动员觉得 OK 啊，我没有觉得我50米不能达到。然后一步去打破了所谓的医学界的这样一个预言。
嗯，
然后甚至到后边，那到近代这个运动有更多运动当中的所谓小的技巧的发明，比如说你怎么样在口腔里面储存空气，怎么样去更顺畅的去做压力的平衡，很快的又下到了100米。
嗯，
然后现在世界纪录是在130米。
嗯，
所以这是一个，其实这个运动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你不要给自己设限制，这个限制你是不管是放在这个运动领域的，还是放在你生活里面的，我觉得都没有必要。在这个运动里面，我经常有学生跟我讲，我在教课的时候，我的学生跟我讲说，哎，教练，我觉得我的能力也就下到20米，我的能力也就下到30米，我下到这个深度我就不再下了。我说你先别着急，你先去看你眼前的问题在哪里，
嗯，
哪里有问题，我们怎么解决。哦，然后他发现当他在10米遇到问题，他专注在10米的问题怎么解决的时候，不知不觉的他就到了20米，甚至30米，甚至40米。
嗯，
很多这样的例子。然后其实这样例子在生活里面还少吗？一点不少。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不能完成我做了吗？我尝试了吗？
嗯，
没有啊。那你怎么知道你不能完成？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假设，我们有很多这样自己设立的墙在那个地方。嗯，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极限运动是可以给人很多启示的地方。
但是你怎么就从业余爱好的运动者变成了极限运动员呢？
因为公司不行销量一年上不去，然后那个就车企那几年在处于一个非常，尤其我那个品牌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状态。
嗯，
然后慢慢的我 slash 了2年，就是我又是自由潜水教练，我又是一个公司的 brand manager，然后那个工作量真的太大了。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就是你又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我们的 marketing 的合资以后的流水还是挺大的，然后一个项目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都有，然后你要立这些项目，然后你周末还有你的学生，可能礼拜天晚上最后一班动车或者是飞机回到北京，回到家就凌晨，或者是周一早晨1点钟，然后周一马上又要 转换角色开始新的工作，那个时候身体就有一点预警，就是总是生病，
嗯，
不是太好。然后那个时候就说，那就做选择嘛，你到底要什么样的生活？那就选了一个自己喜欢一点的，就是这样。
但是你那时候的收入，就是做教练的收入已经可以还 OK 吗？
相当于是从一个全职的工作转化为了一个自由职业。
嗯，
自由职业嘛，没有保障的。可能尤其是现在疫情这段时间，最没有保障的应该就是小业主和自由职业的人吧。也会担心，但是这个担心，这个担心你会发现，如果你一直担心下去也是没有用的。所以与其这样，你还不如就是算算手上的积蓄还有多少，然后应该怎么样合理的利用你这段时间，你还能做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挺难得的一个让你自己回顾自己的时间。因为每一个行业都像一个跑道，原来在公司做事的时候，你在拿潜水当爱好，其实它是你休息和反思自己的一个时间和空间。但是你换了一条跑道，你在潜水的时候，其实你没有那么多的想法，或者是说你的注意力都在别处。你上课的时候，你的注意力120%要在你的学生身上，然后你竞技和比赛的时候，你的注意力又放在技巧上面。那好像有的时候跑到外的视角就缺失了。所以这个时间我觉得挺好的，就是空一段时间，看看自己这个行业到底是想做什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机会。
但你从什么时候多了一个标签是中国男子闭气记录保持者？
怎么讲，国家记录，现在这个记录已经被刷掉了。19年，
你是
7分04秒。
对，
19年的时候，我是2017年9月份的还是8月份的比赛，在北京有一个泳池赛。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没有抱太大的说一个目标，说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我一直静态闭气也不是太好。然后我觉得是那段时间可能因为从公司离职，然后再加上一些周围朋友包括学生的一些给我的触动，自己对潜水的理解变了。我觉得是你自己的 understanding 变了，倒不一定是说我在水里面练了多长时间，当然也是在天天下水，然后突然意外的，哎，可能就有了这么一个结果。但是这件事情我是这么觉得，就是它是一个竞技，你要突破自己没错，但是一个 national 一个 record 就是被不断刷新的，它只有在不断的被刷新，才证明有很多的人在关注这项运动。其实从2017年到2019年，一直那个记录挂在那儿，然后一直就是让我顶着那个 title 去讲这些事情。一开始还挺开心的，到后边其实有一点不安，就是你会觉得哦 ，title 顶久了，你会不会别人给你搞掉了，你会不开心、不舒服或者怎么样？然后自己心里面也会有隐隐的担心，说怎么这个记录保持这么久啊，都没有人刷呀？这个运动是真的没有人了吗？你会有这样的担心。然后所以2019年另外一个在另外一个比赛里面，另外一个运动员把他刷到了7分10秒吧，我记得是、还是多少，就是多了一些。我觉得是这是好事，就是不断的有人在向之前的一些目标在发起自己的挑战，他们在付出，他们在挑战，他们有了回报，我觉得挺好的一件事情。
但是你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说7分04秒或者7分这个 level、就是意味着什么？普通人的极限大概是多长时间？
我觉得
大家可以自己在家试一下。
可能自由潜水的自由潜水就总绕不开所谓的一个极限。其实我真是觉得这件事情，像谈恋爱一样，你怎么对他，他就怎么对你。你如果觉得自由潜水是一个特别 suffer、特别难受的一个运动，因为他要闭气嘛。那他回报给你的就是你会 更加的难受，你会比你想象出来的那个东西更加难受。但如果你觉得你接受它，它只是在闭气的时候你身体给你的一些不一样的生理反馈，你更平易近人的接近自由潜水，自由潜水就会给你更好的回报。所以对于七分钟的，如果你想 perform 出一个七分钟水中的闭气，我觉得你要对自由潜水有一定的理解，
嗯，
然后你要对你在做的这个运动你自己有一定的理解，
嗯，
包括你在做的这件事情你在做什么，你在挑战你自己吗？不是，你在享受自由潜水。首先你要把享受放在运动的第一位，你才能够真正的把自己放在水里面，你才能够在水里面待得住。如果你就是说嗯，我就是为了挑战几分钟几分钟的闭气，你在抗拒，你跟水在做对抗，
嗯，
你扛不过的。
那你享受的是哪一部分呢？
嗯，自由潜水一开始在学习的时候，有很多人都觉得特别的难，因为你要闭气，你要做耳压，你要踢脚蹼，你又要看着自己有没有游歪，好像很忙。但是真的当你习练到一定的时间，比如说我从熟练了以后开始比赛以后，因为经过大量的练习，你已经不去想这些基本的动作了，你真的就是把自己放在水里面享受自己的另外一个形态。小的时候都特别羡慕那个变形金刚，觉得哎，一会儿变成人，一会儿还能变成车，除了能走，哎，我还有几个轮子，我还能跑。嗯，我觉得自由潜水让我一开始就是一下子就掉进去，特别中毒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就是会变形的呀。你在水里面，你不需要再走路，你不需要再划水，你就是踢脚蹼，你像鲸鱼海豚一样的在游，
嗯，
你就是变形金刚。很多的户外运动其实都有这样的魔力。你比如说玩滑翔伞的人，我有朋友是玩滑翔伞的，我有朋友是玩热气球的，我有朋友滑雪攀岩，他们为什么会那么喜欢那个运动，就是因为你生活里面有一段时间不用再靠脚在一步一步的走，你可能变成另外一个状态，
就享受自己不是人的那个时刻。
对，你真的不是人的形态。最简单的滑雪不管我们说双板好了，
嗯，
正常的人走路你的重心是要落在你的脚掌上面的，
嗯，
滑雪的那个板子是这么长，
嗯，
你要把重心落在脚尖外边的这个点上，
嗯，
你才能立得住，
嗯，
如果你一直在落在自己的脚掌上很快就翻了，
嗯，
这是很多人一开始都学不会的。但是当你把板子当成身体的一部分，那个感受很奇妙的。你有一双大脚，你可以在雪里面滑来滑去，
嗯，
那攀岩的人，你的形态不是说哦，我走我怎么可能爬上一堵墙呢，或者说我爬到一座山上呢，你的四肢都是手都是脚，你是四肢并用的在前进的。滑翔伞的人长出翅膀了，你能想象吗？可能只有在梦里可以。
嗯，
自由潜水呢？自由潜水你就是鱼啊，不是说你在海洋馆里面看鱼，不是说你模仿鱼，你就是鱼。你知道鲸鱼海豚这种鲸豚类的海洋当中的哺乳动物是怎么下潜的吗？它就是在用自由潜水在下潜。鲸鱼要换气吧，海豚要换气吧，他们是用肺在呼吸，那他们在水下怎么生存呢？自由潜水，他们也在闭气，这就是我们基因里面的一部分。
我突然想起，我前两天在读一个儿童绘本， 然后我是想了解一下那个作家，然后他讲了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小女孩她进去了一个不应该进去的一个桃花源，然后里面就有各种各样的关卡，然后她需要突破，然后很就是历史上几千年所有的人都没有人能够真的进去，然后都被返回来，或者是被或者是死在里面，然后每一关都很难。然后最后一关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隐士然后这个隐士你是看不到它的，因为它可以变成各种各样的形状，然后它能够突破这一关的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它真的变成这个大自然里面的东西，by 想象他自己真的变成这个大自然里面的东西，比如说他是一只狼，他走过去了，那这个隐士就不会发现他。同样这个隐士他之所以很牛逼，也是因为他当他想要变成一棵树去体会这棵树的时候，他就是能够想象我真的变成这棵树，然后我的根扎在这里，我的叶子长在天空里面，所以他能够洞悉这个大自然里面所有的植物动物云和天空所有这些东西。然后最后这个小女孩通过的方法就是真的想象她变成了她躲起来的时候她就是一只蘑菇，然后她走的时候就是一种动物换成另外一种动物，最后通过了这片地方。其实很像，就是你是不是真的相信。
对，我觉得想象力是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其实想象力归根到底最重要的，除了你的思维是不是活跃以外，是你一个是你敢不敢想，第二个是你是不是相信。
嗯，
你如果不相信，很多东西就是不存在的。如果你相信它就是存在的，这个可能听起来有一点悬，可是在这个运动里面，你想，如果你不相信自己能下到20米的深度，如果一不小心你下到20米，你会怎么样？你会把自己吓到，你会把自己吓一跳。
嗯，
可是你不要忘了，自由潜水你除了要下去以后你还要回来的。你怎么回来？整个人都失控了。所以相信是很重要的一个能力。我觉得这个在我们的运动里面是被放大的，但是也正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能力，所以以己及人，当我们在介绍这个运动给很多人的时候，我们好像给了他一把钥匙，告诉他应该怎么样更快地进入到这个运动里面。不是说你要游泳游多少圈，或者是你的某一个技术应该怎么样，就是相信。
那这个运动的个体差异大吗？比如说
非常大，
对吧？他自己的条件
非常大。我教授的学员年龄从16岁到60岁都有，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瘦的有胖的。我最胖的
60岁可以，
200斤的学员，陆地上看着那个200斤的学员就特别的，我不能讲笨拙，但是就是没有那么的灵活。可是他在水下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有一些清水的能力，所以他在水下就是看起来很自如，你不觉得他在水下是笨重的，是沉重的，他就是自在的。
它就是大一点的鲸鱼。
其实更多的是要说，你对于你的教练，你对于水理解到什么层次？如果你就是说把自己当成一个社会人，带着很多生活里面的经验到了水里面，你可能会给自己设置很多的屏障。但如果你把这些屏障和假设全都拿掉，不要设限制，不要给自己去做很多的假设，万一我怎么样我会怎么样，万一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充分的去相信这件事情的存在，它就是可以完成的，它是会发生的。对，这就是这个运动里面，我觉得对于很多初学者的一个诀窍吧。
但是了解自己这件事情其实挺难的，我觉得身体，一个是了解自己的身体，因为我做瑜伽嘛，就跟荣山一起，其实很多人他不习惯 因为很多运动是征服性的或者是对抗性的竞技性的，但是当一个运动反而没有标准也没有什么比赛，你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回过来面对自己的身体，而且你得承认有的姿势因为我身体的限制我就是做不了，有的姿势我可以。嗯，这件事情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你首先要有那个耐心，其次你还要谦虚，就是你要 be humble 的，然后第三你还要诚实。就现实生活中有多少人了解自己呢？我觉得很少。
我觉得这个和现在我们的媒体习惯，包括就是现代人中国人的一些习惯有很大的东西关系。太着急了，我们都，
嗯，
我们太着急，说把一个事儿完成，要搞下一个事情，工作里面是吧，好几个事情连轴转，能早点完成的就赶紧完成，我还有别的事情，嗯，然后我们有秀炫晒这样的习惯，
嗯，
觉得哎我比别人厉害或者怎么样，嗯，然后还有一些人。是我看到的是因为应试教育，所以他总觉得哦，我进入到这个领域，那我是不是可以打通关，
嗯，
那我你的初阶课程我上完了，我要上进阶的，我要上高阶的，最后我要上你们上到最后不能上的那个教练班又怎样。我觉得有很多的误读是在我们的社会人的社会属性里面的，尤其是中国人的社会属性里面的，太着急了。不是说不好，中国之所以经济能发展的那么快，从那么短时间的一个病殃殃的那么一个旧社会转变到现在的一个世界大国世界强国是有原因的，可是它对于个体除了好的方面是会引起一些副作用的，那这个东西就是可能我们不太有时间去想我自己是谁，我想要什么，我不用说从哪儿来了，我要到哪儿去，好像不太有时间去想这件事情。可是如果作为潜水你不想的话，我经常说自由潜水不是说能够啊说啊跳到海里面你每个人都很 nice 每个人都很好就能把你自己也净化一样，不是。自由潜水更多的它像一个镜子，它像一个放大镜，它把你身体上所有的特质都会放大，
嗯，
好的东西当然会放大，但是你迷茫的东西它也会让你越迷茫，
嗯，
它会让你更加直接的去面对你的问题。我曾经有学生跟我第一次他的初级的课程是跟我上的，但是当时是在一个国内的深池，所以不是在海里面。然后进阶的课程他说教练我要跟你到海里面去上，好，
嗯，
然后下海绳子就我们教学用的浮球和绳子放好，然后他跳到海里面，当他趴在那个浮球上只有海只有天的时候就放声大哭哭到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哦。
然后后来我问他说哦，那段时间可能家里有一些事情他需要排解一下，可是在生活里面他不是时刻需要面对这个问题，
嗯，
他有孩子他有工作，
嗯，
他还要为他的家人去打拼，
嗯，
能留给自己去消化和处理这样情绪的时间几乎是没有。可是当你只对着天只对着海的时候，你必须要面对你自己，面对你自己的情绪，面对你自己所有的问题，你要承认，就像瑜伽一样，你要承认有一些东西你暂时是做不到的，你要承认你在自然和环境面前你是渺小的，你要慢下来，因为不管是瑜伽还是自由潜水它更像是一件一辈子的事情，它不是你打怪升级让你自己好像变得 更厉害更牛逼的一个证书和手段。你如果是跟自然和环境包括水去对抗的话，永远不会赢，赢的永远不是你。你在自然面前没有赢这个字，你只是 be part of it， 你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嗯、你享受这件事情，你享受这个运动，你享受这一片海洋，仅此而已。
那恐惧呢？就是在
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一直在水里面在找我自己喜欢的状态，然后直到我上自由潜水课程，我所有的技巧都 OK 了，哎，第一次我下到大概15-16米的深度，很多人问我说你第一次自由潜水的时候害怕吗？我说不害怕。那个感觉就是你的脑子你的想法其实已经在那个地方很久了，只不过你的身体才跟上你。
嗯，
那个感受是这样子的。
但我相信你的学员、嗯、反正我想象如果是我的话，面对闭气和如果说下到比较深的黑暗的地方，我还是会有特别多的恐惧的。这是不是
恐惧什么呢？
首先就是当然虽然这也是可以经过训练的，就是说我也很好奇你怎么样找到那个点呢，就是你到了一个点你怎么知道，就像我现在教一些人冥想嘛，然后他们就总会问我说我现在觉得疼，然后我这个疼是一个危险的疼，是我要去变化我的姿势，还是我可以坚持，它只是一个更多的是一个心理上面的。那其实我也没有答案，我会跟他说，包括我的老师当时对我也没有答案，他就说那你的身体其实自己是知道的，就只要你有能力去相信你自己的直觉，你其实可以知道这个答案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个老师能告诉你说你在这个点你的疼是安全的或者是危险的，你应该现在放过自己，不要对自己那么严苛，还是说你可以再坚持，就是那个点是很 tricky 的。那比如说闭气，我想象对我来说也是一样的，就是我可能会经历很多个这样的点，然后在这个点我在纠结或者在 debate， 就是我是应该坚持其实这不是我的极限，还是说我应该放过自己安全，对吗？就这个点是谁来告诉你呢？这不就是恐惧
的
点？
你的害怕和恐惧是对什么的害怕和恐惧？
嗯，
我觉得问题可能要从这个地方开始梳理。
我
觉
得
如果比如说我 Jane， 如果我带你下水，我们做闭气，你在水下开始害怕了，这个害怕是你对什么的害怕？
我觉得第一最 basic 的是死亡或者是健康的这个威胁嘛，就是
还有别的吗？
还有就是失控吧，失控就是说对于形势的不能掌控，或者对一种我没有预料到的，可能我遇到了一种我没有预料到的情况，那这个任何运动里面都有，可能我经过了很多理论上的那个训练，但是其实在实践中我遇到了一种我没有预料到的情况，比如说一只鲨鱼来了，我不知道我
是。如果是在泳池里面，你觉得这种失控的情况有可能是什么呢？
有可能，比如说我突然觉得大脑缺氧，我就是已经分不清我应该就是怎么样去判断了，我失去了这种大脑的控制，或者是我不太能够，比如说我哪里，比如说那游泳也是一样，可能我哪里抽筋了痉挛了，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身体。
所以其实总结起来，我们的恐惧主要来自于两点，一点是对于未知，一点是对于死亡。这两点我就是为了证实这两点我的想法，我专门曾经找过我们国内第一个开设生命死亡选修课的教授，北大医学部的王一方教授，我们聊过很长时间，我见面见了他2-3次，然后每一次聊的时间都很长。我觉得基本我们把这件事情会梳理得比较清晰。那
生命死亡是什么？
生命死亡的选修课就是我们应该怎么面对死亡，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那我们的生命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嗯，
它是比较，我不能说比较形而上吧，比较抽象的一个话题，但是它会从不同的文化去解释。因为我是一个教练，我现在面对很多的学生，我要解决他的问题，所以可能更多的，我觉得背后的功课我要做好。对于死亡这件事情，我第一个想分享的是，对于很多的中国人，我们对于死亡的刻板印象是痛苦，因为死亡在我们的文明里面更多的被用作刑罚。
嗯，
什么吊死的、凌迟的、五马分尸的、烧死的，好像死亡就是跟痛苦结合在一起的。
嗯，
然后你说你最近有在看这种儿童绘本，我也在看，我大概有十几本儿童绘本，但是它都是在其他国家的书，
嗯，
教会小朋友怎么去看待死亡这件事情，
嗯。
比如说爷爷变成幽灵了，那我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件事情？死亡是一个很正常的生理的过程，它不应该和恐惧连接在一起。而且如果你把说我的生活里面哦，我不要想死亡，或者是我能不能不死亡，如果你把死亡拿掉了，其实你整个的生命线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那就像你考试嘛，对吧，考试为什么会有所谓的优等生好学生，就是因为满分就是100分啊，那你的所有的时间线就是在这里，大家的条件都是一样的，你能够用你手里有的生命和时间创造出什么样的东西，给别人和给你自己，这是你的能力和你要做的事情，是一定会收卷子的。
嗯，
没有人是不收卷子的。
嗯，
甚至在什么时候收卷子，我觉得如果我跟朋友讲，因为自由潜水里面有一些意外，就像其他的运动一样，有一些意外，然后有一些人意外的失踪了或者是遇难了，我有跟朋友聊这件事情，我说我觉得这些人是幸运的，他们结束了一个自己喜欢的结束在了一个自己喜欢的运动里面，我觉得这是幸运的事情。
嗯，
那这是我认为的死亡。如果离开死亡，其实你整个的生活的生命线是没有意义的，你失去了坐标轴的原点。那我们不说死亡好了，说那就说活着。那我们活着到底是在干嘛？要做什么？你上班只是为了维持你基本的一个，是吧，生活的来源和补给，你要活着，你除了需要空气是免费的，你要呼吸以外，你的很多，你的衣食住行样样都要消耗一些资源，这些资源主要来自于社会，都说自己是社畜嘛，对吧，你要拉磨，你才有粮食吃。
嗯，
可是这应该是生活的一切吗？当然不是。我们生活经常有很多人说对钱的态度，说很多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走，那我们在活着的这一段时间能够创造和留下的是什么？其实是回忆和记忆。这个回忆和记忆的又是什么呢？是我们生活的体验。你要体验的是朝九晚五每天靠配配子一样的生活吗？不是。那不然你礼拜五礼拜六晚上为什么要去酒吧，对吧？为什么有年假的时候你还要啊，这个世界那么大，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我们追求的是不一样的生活体验。你是想把自己的时间线不光有广度还要有厚度。那户外运动其实恰恰就是最 不稳定和最未知的那个生命体验。我们在最远古的时候，我们的生活的未知来自于哪里？我不知道我能活多久，我有野兽，我这个我有这个瘟疫，我有战争，我不知道我哪天就这个生命就终止了。后来慢慢进化，哦，那社会已经逐渐稳定下来，我不再遭受这样大的来自于野生动物的危害。当然新冠病毒又回来了野生动物的危害，或者是说战乱的危害，我们在和平年代已经活了那么久，那我这种不确定的生活的体验又来自于哪里呢？就开始慢慢转化到了我们说的这种竞技运动，比如说足球篮球，我要对抗吗？我不知道最后成绩是什么样子。我那会儿小的时候跟我爸看球赛，我忘了是什么球赛，但是我印象里面记得他说的最深的一句话，说足球是圆的，他说你不到这个裁判吹中场哨的那一刻，你永远不知道哪个队会获胜。这就是不确定的生活和生命体验。
嗯哼。
到后来大家又觉得这个球也是一方面，但是也不满足，就开始演化出了这样的户外运动。
嗯，
攀岩，滑雪，飞行，潜水，它是我们生活里面不确定的生命体验。这种生命体验没有人可以保证你的绝对安全，但是如果你放眼去看，你永远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可是这样不确定的生命体验就是这些运动可以给你的。我觉得这是很多人喜欢户外运动的原因。
嗯，
这是死亡。那对于未知，对于未知，其实这就是其实我们一直在说的很多的事情，你只有走过去，你看一看，你才知道是什么样子。你如果看着这个晚上屋子里面灯都是暗的，然后一个光打着一个小怪兽的影子在墙上，你觉得它会是什么？是怪兽吗？是什么东西吗？你不知道，你要过去看一看啊，你才知道啊。
嗯，
如果你一直坐在这里假设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很多学生问我说啊，那自由潜水会不会怎么样？会不会怎么样？我是不是会有什么样的问题？我说下水，下水你就都知道了。我有学生很恐水的那一种，在一开始那个课理论课上完了，下泳池嘛，下泳池他的胸口必须在水以上，不然他会 panic， 他会就是整个的抓狂。
嗯，
然后即便胸口以上都在水上，他会死死的抓着我的肩膀，
嗯，
不放手，然后另外一只手死死的抓着栏杆不放手。多花一点耐心和时间，如果我是教练嘛，我会多花一点时间和耐心给这样的学员，让他慢慢的适应水里的感受，然后开始试着，哎，我把呼吸道埋在水里两秒，出来两秒，两秒，再两秒，试着十秒钟，十秒钟，十秒水上，十秒水下，慢慢的松弛下来了，你带着他一步一步往前走，只要下到水里，你就会明白是什么状态。我相信瑜伽也是一样的。很多人说很多瑜伽的体式这个那个太难，你不是你根本就不知道的。那到底瑜伽这个动作看起来很难，那个好像不是很难，但是每个人的身体条件是不一样的，你能做到的别人不一定能做到，你羡慕别人的，你羡慕别人的其实羡慕不来的，别人羡慕你的也羡慕不来的。瑜伽里面，我拿我自己举例好了，我的上肢的柔韧性很好，但是我上肢的力量很差，然后我下肢的力量很好，但是男生的髋都会比较紧，所以基本上横劈竖劈什么 Hanuman 那些我都做不了，然后鸽式这些做不了，但是上肢的这一些什么眼镜蛇啦，一直到什么桥式这些轮式都没有问题。 很多东西是限制不来的，但是我觉得重要的是不管是瑜伽也好潜水也好，它没有办法说水啊跳到水里面能把你进化成一个更好的人，或者瑜伽它能洗涤你的心理。我觉得这些运动都是给你一个方向一个风向标，告诉你你的生活往哪里走是光明的，往哪里走是你可能在你人生的宽度和长度里面能够收获更多的，可是你会不会迈出那一步我不知道。自由潜提醒我，我要有很好的生活状态，我要有很好的生活习惯，我才能继续去做竞技。比如说你抽烟喝酒这些你要注意吧，然后睡眠作息你要注意吧。也正是因为自由潜水，我戒掉了抽了十年的烟。
嗯，
我最凶的时候在做文字工作的时候，杂志社工作的时候，我一天是要抽三包烟的，然后小的时候也是一天一包。
嗯，
几乎是没有断过，除非是特别严重的生病和感冒。抽烟的人知道抽烟不好吗？都知道。
嗯，
为什么戒不掉呢？缺一个所谓的借口和 motivation。 那这个 motivation 对我来说就是自由潜水。自由潜水我喜欢它多过抽烟，那你就做出一些改变。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很幸运，至少你在听别人的这些关于瑜伽和自由潜水的分享的时候，你还有能力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和喜欢做的事情，尝试着去做一些改变，你可能收获在别处。
你在自由潜这个领域在中国应该算是第一人吧，就是从名气上来说。但是你希望别人把你和自由潜划等号吗？这是你的全部吗？
嗯，我经常在想一件事情，就是首先在自由潜水里面我一定不是所谓的第一人，有很多人可能愿意做自由潜水里面第一人，但是对于我来讲，自由潜水让我更清楚地看清我自己的内核是什么，就是说什么样的标签和定义让我自己是最有认同感的。
嗯，
我的内核是分享。
嗯，
我希望能通过自由潜水的形式分享给更多人自由潜水作为一项运动的乐趣，以及自由潜水作为一个思维模型怎么帮助别人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他的确帮助到我很多的学生，不管是从他生活里面的一些问题，还是最极端的情况，曾经我遇到一例轻度抑郁症的学员，然后自由潜水帮他解决了抑郁症的这个心里面真正的那个心结。有一些原生家庭的问题。他在上我的课之前跑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给他开了一个大概10个 session 的疗程，他上了两三个疗程他就跑来跟我上自由潜水。也是因为一些思维上的转变，因为课程里面对他的一些我应该怎么讲，
启发吧，
启发和鼓励，然后让他看到哦，这个世界还可以这样来看问题。
嗯，
也是大哭，好像每个人解决自己心理情绪的手段都是大哭。好，哭完以后，然后说那个课因为已经哭到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我说你的课就先暂停在这里，咱们什么时候准备好了再来把后面的课上完。他说行，然后回去以后告我说其实他最近在看心理医生，然后他觉得那天就是戳中了他心里面最内核的那个问题的核心，回去以后再找心理医生再看。他那个大夫说 你的问题已经解决的七七八八差不多了，然后你只要保持好的状态就好，不需要再来继续你的所谓的心理医生的疗程。
嗯
嗯，所以我自己的认同是在这些地方，因为我觉得自由潜水作为运动是有价值的，它的价值是可以让其他人更好的生活，那这个是我的目标。
所以你是一个自由潜水哲学家。
嗯，可以这样讲吧，我没有想过这些问题，但是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去跟别人聊自由潜水，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做自由潜水的训练和比赛。当你有成绩的时候，好像你在圈子里面的声音比较容易让别人听得进去。但是如果只是自由潜水的圈子的话，可能又太小，
嗯，
因为，的确这个圈子是一个户外运动的圈子，不管你是不是说它极限运动，户外运动的圈子在国内，即便我们的人口基数很大，但是它的比例占据的就是很小，
嗯，
你能影响的人群也很小。当你看到，一些问题，你是有办法帮别人解决的时候，你需要积蓄能量，然后需要让自己的话语变得更强，去帮他们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也希望不仅仅是待在自由潜水的小圈子里面，如果能破圈到整个的，比如说水的圈子、户外的圈子，或者是运动的圈子，或者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样的人群是我能够接触到的，我都愿意去贡献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能力，去帮他们做一些改变。
嗯，
其实从去年开始，我们有一个小的想法，是我和另外几个朋友有在想的。现在水上的运动，包括水中的运动，很多的人看到的更多的是说环境的变化，环境的恶化。南北极的这个温度的升高，
嗯，
海洋环境白色垃圾的污染，
嗯，
鱼类海洋环境生态的破坏和种群和数量的减少，
嗯，
当然这是一个方向，这个公益的方向，所有的潜水员包括水上运动的人都在不停地去呼吁大家，让给我们整个的这个地球贡献一份力，但是还是但是其实还有另外一部分，可以做的事情是人文，就是我们的心理健康是什么样子的。
嗯，
我们今天聊了很多瑜伽和自由潜水，嗯，其实瑜伽和自由潜水从某一些角度来讲还挺像的。
你自己练习瑜伽多久啊？
我其实我自己挺喜欢瑜伽的，但是我说实话，我没有去固定的去做瑜伽的练习。
嗯。
也因为运动的关系，周围有很多瑜伽的教练的朋友，希望吧今年能抽个时间去多了解一些瑜伽的东西，甚至看看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瑜伽教练。但我曾经看到瑜伽的一个理论，就是关于那个七层的那个金字塔。
嗯，
最下边是体式嘛，
嗯，
然后一层一层逐渐的是在往精神的层面去走，
嗯，
其实看到那个东西以后，一下我就把它跟自由潜水的技术，包括我们说到的身体的控制、心理的控制，
嗯，
一层一层的大概能 match 对应起来。我想说的就是自由潜水，包括像瑜伽这样的运动，我想可能还有其他的我们类似的这样的运动，是可以更多的去关注人的心理层面的内容的，怎么样帮助人解开他心里面的那个疙瘩和结，
嗯，
然后把他心里面自己堆砌起来的这些所谓不必要的屏障和墙给他敲掉，他可能会活得更自由。很多人觉得我活得很自由，但是我觉得这个状态应该是每一个人的状态，而不是只有一个人飘在那里，然后其他人只是羡慕这个样子而已。
所以你和你的朋友觉得可以做什么呢？
去年有在聊，但是这个项目吧，我们还没有想好怎么入手，就是关于水中疗愈，关于自闭症和抑郁症，不管是儿童成人也好， 水中的陪伴和疗愈是一个挺好的手段，因为人的天性是亲水的，当我们人在水里面的时候是放松的，是开心的，它是有科学依据和科学调研数据支持的。我读过一本书叫 Blue Mind， 这本书暂时还没有中文的译本。
嗯，
它就是讲的哺乳动物，因为我们孕育的环境就是羊水。
嗯，对。
然后其实婴儿在刚出生的时候，如果你直接把它丢到羊水环境的游泳小游泳池里面的时候，它是会闭气会游泳的。然后很多人当他看到蓝色、看到水、看到海的时候，不由自主的他就会笑。
嗯，
那很神奇的一件事情。我们想用潜水的方式，或者是说用水中陪伴的方式，看有没有办法能够帮助到这一些心里有结的人。这个结可能严重到被医学认为是抑郁症，是自闭症，但是我们一直觉得这会是一个帮助人的方向。嗯，
就是说他不一定要练习自由潜，那只要你们可能会开展一些活动，是说跟水有关，
对，
跟人的心理有关，
对。但是对于比如说医学上是怎么判定自闭症和抑郁症的，怎么样去判定自闭症抑郁症的疗效，
不要考虑一下我们这种没有被确诊但是心理问题的广大群众
是有效的。然后再怎么去结合我们现有的水中陪伴、水中疗愈的一些手段，可能这些东西上是要花一些时间的，但是我始终觉得这会是一个方向。我们在不断的去做一些尝试，包括之前也跟瑜伽这边的荣山老师，我们有在做一些分享。这个分享是陆地的，可能是瑜伽和自由潜水结合的一些东西。那之前我们做了一期大家非常喜欢的是关于呼吸的分享。
嗯，
很多人每天都在呼吸，但是我们的呼吸好像都没有什么意识。
嗯，
真的让你吸到特别满，或者是把肺里的空气全都吐光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应该调动哪一块肌肉。然后我们通过一些呼吸的练习，帮助这些自由潜水员更好地找到关于呼吸肌肉的控制和知觉。在做一些这样的
对我的
尝试。
冥想爱好者的朋友、学习者的朋友也很需要这个，因为比如说你让他，你说腹式呼吸、丹田呼吸，其实他根本就感觉不到他的腹部的呼吸，很多人是感觉不到的。很多人的呼吸卡在胸腔，然后再下去他的敏感度就很低，所以其实有的冥想老师他会最开始让学生把手放在肚子上，这样他才能够通过手才能感觉到，慢慢他才会变敏感。
我们自由潜的教学当中会很简练的跟学员去讲说，我们的呼吸包括胸式呼吸和腹式呼吸，包括我们的呼吸机是包括了肋间肌和横膈膜。但是经过我这么多年和这么多例学员的教学，我才发现这也是要感谢荣山老师，因为就是跟他凑到一块儿，我们开始就是追本溯源翻一些医学的书，然后发现呼吸机大大小小有很多。比如说有人用这个肩膀呼吸，那个其实是叫斜角肌，和胸锁乳突，那两部分肌肉，因为那个肌肉是会从脖子一直连接到我们肋骨的第一勒，它其实它的目的和作用是稳定我们的颈椎，然后可能对于头部的转动有一些助力和帮助，但是很多人习惯了用肩膀呼吸，其实它是在用这一部分肌肉呼吸。当你找到了肌肉在哪里，然后再去想怎么去解决，这个就会比较容易。然后自由潜水里面提到的说肋间和横膈它是呼吸机，但现在我会准确的把它说成是吸气机。横膈是一块平滑的肌肉，它平常是它中性的位置是一个拱形一样 就是区隔在胸腔和腹腔中间。
嗯，
它平滑肌的运动方向是单一的，它只能向下，只能向下，就意味着你是在吸气嘛，那它对应的是腹式呼吸，那肋间牵扯着胸腔会变得更大。嗯，但如果你要呼气呢，你的呼气你的肋间你的横膈被动的会回到它原始的位置。
嗯，
但是这个回到中性的位置没有办法帮助你充分的呼气。
嗯，
如果你要再去压缩它的话，其实会用到的另外一组呼气机，另外一组呼气机里面还有肋间，因为你去看肋间的话，它其实是两组，就是内层和外层它的肌肉的纹理都是不一样的。吃个糖，点个糖醋排骨就看到这个纹理都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一组呼气强有力的肌肉其实是核心，而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件事情，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做卡巴拉瓦蒂的时候都怎么搞不明白，说我这个喷火式呼吸到底是哪儿动，胸腔还动得明白，这个肚子就总也动不明白。然后比如说有人呼气的时候
的
他会鼓肚子，他会
对，
他会这样，
对，
反了，错了，
哦，
其实是不对的，他呼气的时候这儿应该是往，肚子应该是往内收的，这个才对。这个可能在陆地上还好，因为你的吸气机呼气机都是两部分嘛，你呼气机这儿对了这儿错了你还是呼得出去。可是如果你在水下，你肺的体积被压缩以后，要求你非常高效的去做气体转移，这部分就会出问题。
哦，
所以我们会对自由潜水员做很多陆地的分享，也是在这里，嗯，也是在这里让他更精准的找到。
所以平时核心不好的人连呼吸都不能好好呼吸吗？
很多人是不会呼吸的。正常我们叫 tidal volume 潮气量是整个肺总容积的15%左右。你想你有那么大的空间都没有在用。
哦，
嗯，你整个吸满再到整个吐空，包括你整个吐空你的肺也不是到 zero， 它只是到20%的样子，它还有最后的一点余气量，那个是你吐不出去的。
嗯。
而这从20%到100%，这是你整个的肺活量。但即便是测肺活量，很多人也没有办法 perform 出从20%到100%的这个区间。嗯，这是我们目前在做的一些事情，比较好入手的。
那会呼吸的好处是什么？对于普通人啊，不是运动员。
会呼吸的好处对于所有人来讲，我觉得最好的地方就是你更省力，然后你的呼吸会更高效更充分。举一个例子好了，如果你用肩膀呼吸，第一个你的这个颈椎或者你的这个肩膀可能会经常的酸，它甚至会压迫到你的，这也是龙山老师跟我讲的，它甚至会压迫到你的臂丛神经，你会这个
紧
手麻。
哦，
很多人说办公室坐的多了我手麻，是因为你的呼吸错了。
哦，
然后我看到的大多数人是用胸式呼吸的，就是在他无意识的情况下，而真正高效的呼吸是腹式呼吸，这就像我们用左手写字还是用右手写字一样，没有哪个更好，但是如果你能够调动起腹式呼吸的能量来的话，那它对于你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会比较省力。然后对于你做很多的运动，比如说有氧运动最重要的是什么？呼吸要跟上嘛，呼吸的节奏要跟上嘛，对于做这些运动会有很大的注意。
我确实那个注意呼吸之后，跑步的耐力比以前增加了很多。
包括跑步和游泳这样的运动，到最后我累的不，我自己的感受是我累的不是四肢，我累的是我没有办法，我的呼吸机没有办法再配合同样的频率，的扩张和收缩。其实如果你去看运动学的书，那呼吸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配合的原因，它是能够帮助你更健康的去生活的。那对于自由潜水来讲就 更加的重要，因为这是我们的基础嘛。你只有知道你怎么样呼吸，你才知道你怎么闭气啊、嗯。这个就是这样。
有什么练习是我可以在自己浴缸里练的吗？
沾水的练习我们都非常的不建议初学者在没有上过任何课的时候去做。如果要练习的话，其实我们会鼓励大家从瑜伽的练习法里面去找一些，比如说你是不是可以用喷火式的呼吸去找你的这个腹式呼吸的区间在哪里。很多人找不到这个腹式呼吸到底在哪里。然后你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我忘了瑜伽里面的专业的讲法，就是四边形的呼吸，吸气屏气呼气屏气、这样的呼吸的模式来练习你对于呼吸机的控制。因为你吸完气、比如说吸气三秒四秒钟的时间，然后在屏气三四秒的时候，你的肌肉是要扩张的，持续的牵拉，你才能保持闭气的状态。然后同样呼气，呼气完了以后再保持完全吐气吐空的状态三到五秒的时候，你也是要对于你的呼吸机有知觉的。这些练习是能够有一些帮助的。
所以如果我不考虑我去海边，就只是在泳池练习的话，
一样的，只要所有沾水的在水中的练习，哪怕只是你们家的浴缸和脸盆都不要去做。
那我平时的这个就是不考虑大海里面美丽的生物的这种水里的练习，它也很枯燥嘛，就是它的这个奖赏来自于什么呢？
我们有一句话说水肺潜水是潜到怎么讲来着，水肺潜水是scuba diving is diving into the world， free diving is diving into yourself。 自由潜水是潜到你自己心里面的一个东西。它让你对于身体更有知觉，它让你对自己的意识更有知觉，它让你把你的潜意识和主观意识align 就是连结在一起。有很多人像刚才你提到一个词，说我担心在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下我的身体失控。你的身体失控会怎么样？有的人身体失控他会自己这样抖，他会这样抖，前后很剧烈的去抖，然后有的人可能就会 pass out， 失去意识。这些其实都是潜意识做出的一些动作，在我们真正低氧的情况下，你的身体的抖动和做出来的那个抖动和你想象的那个剧烈的大幅度的抖动是不一样的。我们人体有很多的应激反应，那个应激反应告诉我身体在一个危险的情况下，或者是不是告诉我自己，是告诉我自己和我周围的人我在一个危险的情况下。你会腿软，然后有的人会剧烈的抖动，然后有些人会翻白眼儿，怎么样。这些我见过吗？这些我在教学里面不多见，但是见过。如果你要去追本溯源的话，它都是我们做出来的一些动作。就像你走路，你知道你要迈左腿然后再迈右腿一样，那些动作是你大脑发出指令做出来的动作，只不过这个时候不是从主观意识发出的指令，而是你的潜意识，因为你的潜意识觉得我很紧张，我不要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去。然后甚至很多时候都是非常戏剧化的过程。你会有学生在水里面抓狂，你会有学生在水里面愤怒，你会有学生在水里面害怕和沮丧。你需要带领他们的是不光教授他们技巧，潜水的技巧，更是在心里面给他们搭桥。把他自己心里面缺失的那一块，不是说填补起来，把桥搭过去，让他走到桥的对岸去看一下那边是什么样子，他才能把自己心里面缺失的那一块补上，他才能意识到哦，原来我的心里不是一马平川的，我有很多的沟沟坎坎。 面对一件事，你怎么样去做改变呢？首先你要意识到问题在哪里，你才能够做出改变。我们这句话也经常放在说环境保护上，环境保护上，我觉得大家应该城市里面的人经常听到啊，这个潜水员说我们要保护海洋环境，少使用什么塑料制品，减少海洋垃圾，然后他们就会给你放照片，放一个照片就是海里面全是垃圾袋，你就觉得很不好看嘛，不美观嘛。然后这个时候，哎，手指一滑，下一条可能就是教你怎么做饭，或者是哪儿好吃哪儿好玩，你就忘了这件事情了。可是，当你真正能够对着那张照片正视它，心平气和地接受说，哦，这就是事实，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我自己如果去海岛旅游也会出现这样的环境，它是不好看的，但是它是存在的。你只有承认了它是存在的，你不把眼睛从屏幕上或者是海里面挪走，你正视你的问题，你才会想办法解决它。那自由潜水员或者说潜水员为什么特别执着这件事情呢？就是因为我们喜欢的运动是在水里，是在海里，我们不得不正视，所以我需要接受这个环境，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我每年去巴厘岛去训练，就是那个海洋垃圾一年比一年多，白色的几乎，现在如果再去的话，每一次下海你不出意外都会碰到这种一个什么塑料袋啊，塑料水瓶啊，都会有。你只有接受了现状，你把眼睛不从这样的景象上挪开，你才会正视它，才会解决它。我们心里的问题也是一样，有很多人他说的是啊，我不擅长这个，这个运动不适合我，哦，这个我做不了，这个我太害怕了，这就是他心里的那个屏障，他没有把目光去放在这件事情上，他选择了，哦，这个情况很复杂，我把目光挪开。如果你的问题放在那里，你不去正视它，你就没有办法解决它。
那你自己呢？你自己正视到了什么自己的心内心的你以前发现不了的地方呢？听起来你是如此的洒脱跟阳光。
大家都有那个问题，就是说别人的时候都小嘴巴巴的头头是道，然后放到自己头上也是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还是会有困扰。那个困扰就是在于你怎么样去平衡，因为现在是一个全职的教练，你又要维持自己的生计，然后你又要维持自己心里的那个热爱，所以你到底花多少的时间出来教学，花多少的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竞技和比赛，你可能是自己要权衡的。然后你要承受甚至说忍受那种自由职业带来的非常强的不确定的风险，尤其是你如果我决定花2到3个月的时间训练和参加比赛，那个时候我是完全没有收入的。我一样有大家的困扰，是吧？这个我也有信用卡要还，我也有房租要付，都是一样的，这样的困扰时时刻刻都存在，包括在潜水里面。那我自己也有专业上的困扰，比如说那我现在闭气的时间可能最好的一次是7分多，但是长期就徘徊在大概6-7分钟的样子，那我怎么说，我怎么去做突破，我应该做什么样的训练，我也会着急，也会觉得懊恼，说怎么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成绩的突破，或者是深度项目，一下到某一个深度就开始技巧就开始失灵，也会有这样的困扰。就每个人在每个深度都会遇到一些就像我们在生活里面琐碎的事情一样，但是好的地方就在于你知道了自由潜水是怎么回事，你就知道你应该怎么去面对你遇到的这些问题，不会再像大学毕业那一年说我所有的每一次的变化我都要跟我长期的那个目标去比对，然后你就会变得特别焦虑特别恐慌，然后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 你花的更多的时间是在焦虑和恐慌上，而不是在解决问题上面。
嗯
嗯，可能问题该怎么解决还是怎么解决，但是心态要比原来好很多吧。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大的收获，这就对我来讲已经非常好了。
嗯，其实我冥想里面也说嘛，就是恐惧和对恐惧的反应，焦虑和对焦虑的反应，这是两件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事情。而且你刚才所说的很多状态，比如说观察自己的情绪，观察自己的心理，那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得能做一个第三个那个小人嘛，你得可以抽离出来，做一个你的 ego 和你的自我之外的那么一个小人，才能看到自己，才能观察自己嘛。
很有趣，就是这个说法，我们在学员做闭气练习的时候也会说，就是说你把视角从你自己身体里面抽出来，放在外边来看你自己的身体。
嗯，
那如果你觉得哪里让你觉得不舒服，
嗯，
你去主动的去做一些调整，让它舒服和放松下来。
嗯，
我们也会常这样讲。嗯，甚至我觉得，我不知道，因为冥想我做的少，每次做都睡着。
我觉得我觉得你突破七分的技巧训练就是冥想，你把冥想训练一年，我估计就能到十分钟。
我不知道，也许吧，可以试试。
对，
嗯，我甚至在想说，那如果我是带瑜伽的、带冥想的老师，那是不是我可以从制造一些让自己觉得不舒服的信号开始，让学员意识到，哦，对身体有一个新的 awareness 的认识。
嗯，
比如说啊，
嗯，
我不知道对不对，我随便讲，就是说你在冥想的时候，我真的在冥想的时候特别容易睡着。
嗯，
我觉得这是很多人的困扰。
嗯，
你让他闭气，他一定睡不着。
哎，这个我跟你说，这真的是其中一个方式，就是，
是，
因为冥想是这样的，一般的这种昏沉，一般的想睡着的一些信号，你是可以先去观察它的。但是如果你真的就是，你又想坚持，然后你又是身体真的不行，比如说你就是很缺觉，然后会有一些方法，然后其中一个就是。吸气，然后憋住，憋到你不行了，闭气，然后快速的全部吐出去。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握紧你的拳头，你的肌肉，就这样，你全身的肌肉绷紧，然后绷紧到你自己开始颤抖，到一个极限，然后突然放松你身体所有的肌肉，连续重复几次，确实有这样的方法，对。
嗯，因为之前我接受的关于冥想的一些练习次数不多，大概就三五次，嗯，可能这个瑜伽老师更多的是强调你怎么找到 inner peace， 但是你找着找着就睡着了。
睡着了。
其实我觉得，我觉得起码对于我自己来讲，作为一个瑜伽的初阶的练习的人来讲，
嗯，
首要的可能是建立起知觉，
嗯，
知觉是对。身体的知觉，对呼吸的知觉，对意识的知觉，然后才是去怎么去摆弄它。
嗯，
然后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从呼吸上入手。
嗯，
呼吸很有趣，呼吸，呼吸，如果你闭气的话，因为身体里面的氧气跟二氧化碳的含量会变化的时候，身体会发给你很多的信号，那些小的信号是我们平常日常生活里面没有的，然后你的身体就会做一些应激性的反应，比如说你觉得啊有窒息感吗，
嗯，
不行了，然后你看吧，就很多人就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反应，有的人直接放弃了，然后有的人就开始用力使劲憋住，他觉得好像就是自己压就能把那个气压在身体里面，然后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各种各样的反应，这些反应都是，这些反应都是我的主观意识其实没有分析这些信号。如果你去分析这些信号的话，你能找到一些最原始的信号，比如说你会觉得我胸口发紧，
嗯，
你会觉得胸口有灼烧的感觉， 这是一个信号，化学的信号，身体发给我的，但是我的主观意识没有处理这样的信号，谁在处理呢？我的潜意识。
嗯，
我的潜意识接受到这样的信号，好，第一个他的判断是这是一个很极限的状态，是一个要接近窒息和濒临死亡的状态。第二个，他发出了一个恐惧和害怕的负面的信号。
嗯，
那对我的身体他又做了什么呢？第一个他紧张起来啊，然后第二个他可能身体甚至有的人会抖。嗯，这些抖动你说你不要抖，其实他可以拿掉的，他不是说那种不由自主的，
嗯，
像帕金森那样你控制不住的，不是那一种。所以学着怎么去从潜意识那边重新剥离身体给你的信号，以及重新对这些信号做出生理和心理上的反应，是我觉得建立知觉的很重要的一步。
嗯，就是把原来我们的神经元的因果关系先就是可以破坏掉的，其实。嗯，
你要重新去搭建新的关系，就是拿回到你自己的手里。
你下到过那种完全黑暗什么都看不见的深度吗？
我最深的深度现在在比赛里面下到过89米。
天哪，
我要告诉你还是亮的
啊，
还是亮的。我们被太多的这种影视作品耽误了，说这个大白鲨是吧然后这个
八十九米，八十九米有什么鱼啊？
什么都没有，只有你自己。
OK，
只有你自己。
OK，
你自己就是鱼。你就是大白鲨，特别可怕。说这个沉船里面还可能有鬼什么的，你真的下到沉船里面没有这些东西。嗯，你只有去过，你才知道下边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害怕的东西还是未知嘛。
嗯
嗯，
离北京或者中国最近的好的地方是什么？
其实我们很幸运，就是在中国最近的东南亚是基本上全球最好的热带地区，就是珊瑚聚集地。然后东南亚那一边又被称作地球的第三极，除了南极北极以外的赤道中极叫第三极。
嗯，
然后全球最大的一片珊瑚海就在印尼啊，斯旺岛附近。所以如果你有朋友是潜水员的话，可能你也会听他们讲说啊，斯旺岛几天几晚的船速是特别好的一个游览的路线什么的，巴拉巴拉。因为那边是全球保存最大最完整的珊瑚聚集地，也被称作也被称作地球的第三极。然后整个东南亚这边，从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尼这四个国家，都有很多的岛屿，岛屿资源非常丰富。然后那边的，海况是非常适合，从可以说是从新手到进阶到高阶潜水员的，一系列的课程和活动的。嗯，当然，如果你想了解不一样的海况的话，可以去其他地方去看看。比如说如果你是水肺潜水员的话，可以去澳大利亚新西兰那边的水会比较偏冷，除了大家熟悉的大溪地以外，他们在南纬高纬度的地区呢，生态环境没有被特别过度的开发，水下的资源保持的比较完整。这也是为什么新西兰、澳大利亚，比如说什么鲍鱼、龙虾、海胆这些资源都非常的丰富。
嗯，
那边的海底的海洋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我们东南亚这边可能你一下水一看啊，一片一片的珊瑚、小鱼，那边并不是这样。那在水比较冷的地方，都是水下像森林一样，一大丛一大丛的海草，啊，几米高的，水下环境是不一样的，比较有趣。如果你对自由潜比较感兴趣呢，其实还有一些潜水点是可以去尝试的。就是有一些深池，深的室内的游泳池。
嗯，
但是它不是像比如说我们大城市的跳水池只有六米，六米可能对于游泳的来讲 就已经游泳的人来讲就已经很深了，但是对自由潜水来讲就连基本的初阶的课程都没有办法上。
哦，
但是全球现在陆陆续续的有一些室内的游泳深池可以进行自由潜水的学习和训练。离我们最近的深池是在首尔，首尔有一个26米的深池，就是完全是供水肺和自由潜学习和练习来使用的。然后还有一个是在台湾台中，台中的潜立方，那个池子是20米的深度。然后全球最深的一个室内的泳池是在意大利，离帕多瓦开车不到1个小时的距离，有一个世界最深的泳池叫 Y40， 然后那个池子的实际深度是42米，因为它的水所有的来源都是来自于一个地下温泉，常年维持的水温是34度，非常的温暖，你不需要穿湿衣啊，保暖的那些衣服，直接下水就可以。然后那边有，因为意大利是近代自由潜水发源的国家之一，然后他们那边有非常活跃的一群自由潜水员。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那边了解一下他们的自由潜水文化。可能跟东南亚这边还不太一样。
那你自己的训练在哪里啊？就是你训练你的学员在哪里？
我的课程的开设目前是在国内的话，北京有跳水池的体验课，然后在苏州和福州有这个有一个海洋馆里面的深池，可以做初阶课程的教学。然后因为我们北京离首尔比较近嘛，所以我也会频繁的带同学到首尔那边去上初阶进阶的课程。如果是开放水域的话，目前去的比较多的一个是巴厘岛，印尼的巴厘岛，还有一个是菲律宾的薄荷岛，这两个岛学习自由潜水的条件是比较成熟。
以后你就巴厘岛一边教潜水一边教瑜伽。还可以，
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
嗯，
但基本上我在海岛的时候，我的教学是比较密集的，然后训练是有一个延续性的。所以如果
多少天呢？
我的训练一般在1个月到2个月之间。
那如果是首尔这种
首尔
的课程，
那我说的1个月到2个月是我自己的练习训练
啊。
然后如果是学员的课程，通常周期都在3到5天。初阶的课程3天就可以解决，所以基本上周五如果你请一天假的话飞过去，然后周六周日晚上就回来了。
这像 Paddy 一样有一个证吗？就是
有的，有潜水证
啊。OK。
然后目前国内有3-4个系统都在做类似的教学。Paddy 也有自由潜水的自己的体系。然后除了 Paddy 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系统也都有。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基本上三天你就可以完成初阶的课程。
那所以这段时间疫情的期间，你自己也不用训练，你也不用教课，你在干什么？
疫情的这段时间呢，很多人讲说，我们要做出一些改变。
我们什么线上潜水？
我自己是这样来看的，的确做，我们会做一些分享和尝试，比如说像线上的一些直播啦，然后包括一些分享。也自己也在有写一些东西，然后也在研究一些东西。但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比较重要的是让自己顺势而为。大环境就是这个样子，你可以把它叫成之前还是一个只在中国范围内的疫情，现在已经延展到全球。像我说的韩国这个也没有办法去，是吧？
意大利也没有办法去，
然后意大利也没有办法去。所以这种时候就是让自己平静下来，沉静下来，你甚至什么都不做，如果你能耐得住，都是一项修行。 对于我来讲，而不是说因为我现在状态是自由职业，然后我们其实也有一部分旅游业的性质了，旅游业这个在疫情里面冲击还是比较大的一个行业，如果你每一天都特别的焦躁特别的绝望，其实没有任何的帮助。那就静下心来看看你想做什么，能做什么，大量的时间摆在那里，你可以做一些自己新的规划。那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自己就在冲咖啡吧。
冲咖啡？
对，就你平常在外边就是买咖啡嘛。
嗯，
然后可能也不去想说啊这个怎么回事那个怎么回事，最近就开始哎变得讲究起来，是吧？这个豆子的烘焙是要到几度的，我自己的口味是什么样的，是偏酸偏苦，你自己到底喜欢什么。然后我也没有去买半自动全自动的咖啡机，然后买摩卡壶，然后你自己去搞那些，就甚至我觉得你要允许自己有一些时间是被荒废的。被荒废如果你能非常在其中是享受的，我觉得是值得的。有很多人都在说啊，我要用疫情的这一段时间
来干
去武装自己，我要上网课。我周围还有朋友报了好多线上 MBA 什么各个品牌研究传播那个的课。我觉得你自己开心和喜欢就好，当然你去上这些课会有一些收获，然后做其他的事情也会有收获。我觉得我们生活的时间线就像我们在录音的这个时间线一样，不管你是说话也好安静也好，这个时间线就是一直会走。走过的时间线就是你的收获，你可以是收获大可以是收获小，但我觉得没有无意义的收获，哪怕你只是在家宅着什么都不做你觉得很开心，我觉得都是一种收获。
那你有想过如果不做自由潜了，没有这项运动你会干嘛吗？
我没有想过。如果做这个假设的话，有一天如果不能自由潜水了，可能还是会去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别人吧。就像我讲的，我觉得我自己的内核，我的 core 是分享。那我曾经在潜水的行业里面得到一些东西，我尽可能多的把我得到的感受到的东西回馈给需要的人，去帮助他们。我相信这样的帮助在别的地方也需要。我也是同样有能力做到的。但目前来讲潜水是我没有办法放下的一个东西，所以就
你的法门，
对，就继续做下去。
但我在你身上找到一种存在的形式，而不是就是做或者拥有的形式。比如说在我们刚才聊天的过程中，其实因为我到现在录了30多期节目嘛，30多个嘉宾，然后你的那个沉默的时间，比如说我问了你一个问题，然后你在回答之前的那个沉默的时间是最长的，而且也是最舒服的，就是我能感觉到你自己是舒服的，我也觉得很舒服，甚至我有时候会还蛮喜欢那个停顿的，咱们俩都没有叨逼叨，没有说话，没有沉默的那个时间点。然后我当然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自由潜带给你的，但是这种存在的状态
是自由潜带给我的，
这种存在的状态很舒服，
是自由潜带给我的。
你
想我原来是做
播音主持和
汽车行业的 marketing 做了10年，然后之前是被训练成播音主持那个方向行业的一个主持人。播音主持怕什么？怕冷场啊。
对，
然后汽车行业节奏快啊。我那个时候打电话可能20-30分钟，如果跟我的代理公司讲电话的话，我可以不停的一直在讲的，脑子跑的要比嘴还快的。可是你讲的这些话别人都能听进去吗？ 你讲的这些东西真的是对的吗？不一定。很多时候有留白是好的。我现在喜欢的状态反而是说，我把我能贡献的东西贡献出来，但对于我的学员，对于我的朋友，对于你来讲，你的人生是你的，我只能提供我认为对你有帮助的观点，其他的时间留白给你自己。你要决定学自由潜水还是不要学自由潜水，你决定你这一次下水我很害怕，我只下了3米还是5米，最后的决定还是你的，那是你的人生，那不是我的。
嗯，
留出空间来给别人，你的价值，你的存在感才会在那个地方。如果你一直把自己 occupy 填满别人的整个的生活的话，别人想到的不是你的存在感，别人想到的是你这个人好可怕，我要离开他。
我希望这期的听众可以做一个实验，就是关掉我们的这个，我们就结束了，关掉我们这个播客之后，能先不思考，不评论，不反应，给自己留白，留个5分钟，也不做什么，可以试一试。
对啊，我觉得从锻炼自己的心性就从不讲话开始吧。
跟自己独处5分钟。好，那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留给留白的听众们。
所以这个音频还会有5分钟，谁都不讲话，对吗？
可以可以，我可以剪5分钟。
好啊。
以前我们是结束之后会有个片尾的音乐，那这次我就不放音乐了，我就是空白。